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也能够透过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了解天国怎么建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今天我们读经的进度是在第14章，而14章我们要 QD 的经文是在第22节到第33节。马太福音14章讲到了三个神迹，而这三个神迹，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便是五饼二鱼，还有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神迹，就是周围的人都认出是耶稣，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的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就是病都得着医治的神迹。这三个神迹当中，圣灵透过马太把它连在一起，有它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而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三个神迹来明白神的心意。我读给各位听，22节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上，只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段经文一开始说到，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浸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约翰还没有被杀害以前，其实希律王并不重视主耶稣。但当希律被杀以后，耶稣的名声显出来，耶稣听到这个消息呢，耶稣就独自的退到野地里去。这一段就是说到，在这种压力之下，天国能够退缩吗？主能够退缩吗？不能。耶稣必须为着天国的继续、天国的建造而勇往直前。因此耶稣就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显明出属天的权柄以及属天的丰富。他也透过这个神迹，让门徒去学习属天的功课，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提升，去看见他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天降玛拿，使人能够得着饱足。而我们今天必须要去专注到的，就是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这个神迹，与五饼二鱼的神迹连在一起，这两个神迹是不能够分开解释的。我们先来看22节，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门徒必须要去认定主的所事，而不是认定他的所作。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显明耶稣的大能，耶稣的所作，但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神迹是显明耶稣的所事。因为当整个神迹一结束之后，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往往会因着神迹，会因着神迹奇事觉得震撼，觉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权柄是让我们所羡慕的。但什么是天国呢？真实的天国是显明人必须单单的去信靠神，紧紧的连于神。天国的实现是要在神和人的中间得着一个明白他心意的人。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那就是神迹、人的需要以及显明在众人面前的这种的奇事，并不能够取代与神亲密的关系。很多时我们在每一次的侍奉开始之前，我们有祷告，我们有祈求，我们有宣告，但是在每一次的侍奉结束，或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庆功宴，我们会一些的庆祝，我们会一些的欢乐，但很少时我们会愿意花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依靠他。侍奉的成功，侍奉的得胜，神迹奇事的彰显，并不能够取代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国的建造。我们必须要去学会怎么让神的国不是建造在外面，而是让神的国是建造在你我生命的里面。当我们越能够去明白什么叫做独自上山去祷告，当我们能够越明白什么叫做立刻叫众人散开， 也叫门徒上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我们学会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就能够抓住天国的核心，我们就能够明白天国的建造是在一个侍奉人的需要，甚至一个神迹奇事当下，甚至是结束以后，仍然不能够取代我与神亲近的时刻。求主真实的帮助我们认定主的所事，让天国建造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在外面的得胜跟成功。侍奉的成功，侍奉的失败，侍奉显明于人前，或是侍奉没有任何的果效，都不能够取代你在神面前独自上山去祷告的时刻。愿从今天开始，一天的结束，侍奉的结束，我们也能够有个操练，在神面前结束时，来到他面前寻求他，依靠他，这才是真实的天国。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去看见，我们要真实的去认识施行权柄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神迹奇事并不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使神迹奇事得以发生。属天的权柄国度必须要建造你我的里面。同样的，当你我拥有了属天的权柄，有神迹奇事透过我们彰显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明白权柄是为了要使人得供应得扶持，天国的建造是要使人得着供应得着建造。27节，门徒害怕的时候，主耶稣连忙去安慰。当彼得掉到水里的时候，31节，主赶紧伸手去扶持。一个真正拥有属天权柄的人，天国是建造在他里面的人，他一定着重的是去建造人，去扶持人。一个不能够叫人得着建造，得着恢复，得着成全的，这个权柄不是从天上来的。很多人都很想要得着权柄，但却不认识这个权柄真实的功用。权柄不是施行在人前有特殊的神迹奇事让人赞叹让人稀奇，真实的属天的权柄是要叫人的信心能够被建造起来，让人的生命能够得到供应和成全。一个认识属天权柄的人不会被环境给吓倒的。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不要从主的身上移转到环境的身上。耶稣对彼得的提醒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主站在风浪当中，我们就应该是定睛在神的权柄神的国度的上面。这个不震动的国不能够影响我们。什么叫小信？就是不完全的信任主。不完全的信任的部分其实就是不信，不信就不能够享用属天的国度跟属天的权柄。一个经历属天权柄的人，一个国度天国的国度建造在我们里面的人，而再大的风浪都不会拦倒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权柄的认识很重要。在人看来，主耶稣好像只是一个人，了不起他就是一个大能的先知。但是跟随主的人要为天国建造，为天国建造征战的门徒，他们必须要去越过人的认识，认定我们所跟从的那一位乃是神的儿子，天国在他的里面。只有神的儿子才可以显出属天的权柄，拥有神儿子的人才能够进入到天国的国度的当中。最后，你一定要去明白一件事情，他们一旦认定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到了他们要去的格尼撒勒这个地方，而出现了第三个神迹。这第三个神迹不亚于五饼鳄鱼的神迹。你会发现五饼鳄鱼是显在人前的神迹，满城的病人求耶稣准他摸他衣裳穗子，摸着人全部都治好了，这个热烈的神迹也是显在人前的神迹。但这个两个这么有名的神迹，这么轰动的神迹，中间却夹杂了一个隐藏的神迹。而这个神迹反而有耶稣的说话，就是要叫我们去认定他，明白他。病人都得了医治，但这些病人却没有人认识主是谁。表面上的轰动过了，一切会归于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有人的里面遇见了主，才可以真实接触到属天的国度。人的本相都是只管肉身的好处，不太理会属天的国度。很多人渴望得着医治，但是他们里面为什么没有遇见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明白神迹奇事大能医治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让他的天国建造在我的里面。很多人口口声声说是为主而活，但他们生命的经历很贫乏，对主的认识很缺乏，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在追寻肉体上的得医治，物质上生活的满足。圣灵在这边把这三个神迹记下来，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去学习一个很明显的比较，五饼鳄鱼一个荣耀大能的神迹， 跟所有的病人，在格尼撒勒所有的病人得到神迹，这种热情外在的丰富，但也提醒我们还有一个风浪会是我们真实去经历的。你可以发觉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门徒，信心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正要有的一个神迹，乃是我们建立在神的面前，一天一天的来寻求他，把天国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最大的神迹。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在今天主日，或许你有很多你想要去忙的事情的安排，该去做的事，该去见的人，可能甚至你下午有一些休闲的安排，但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或许今天你也参加了一个很荣耀的主日，求主提醒我们，在你今天整天花一点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安静等候，让外显的、外在的、得医治的、神迹奇事的、荣耀的供应的，都不能够取代我们到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等候他的时间。这一个神迹才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的风浪，这个内里国度的建造才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国的实现。耶稣要我们学习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会经历了神迹却不明白内在国度建造的重要性。愿主耶稣基督大大的祝福我们，在七天的头一日主日，主日之后，让今天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多而又多教导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与许多弟兄姊妹共处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主日，下午有些很好的团契小组聚集的时刻，但今天你也留一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真实的把神的国建造在你的里面，花时间安静，花时间等候，好让你今天所经历的是一个个别与神经历的神迹，而这个信心建造起来，我们能够胜过风浪，我们能够行走在水面上，我们能够跨越一切的生命当中忽然来的风暴。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也祝福你在七日的头一日，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丰富多而又多的充满你，好让你里面建造的是一个不可震动的国。不管外面的瘟疫状况如何，我的财务的状况如何，或者我与人际的关系是不是突然遭遇到的一些的隔绝或者是一些的冲突，但都叫我们内在的国是坚固的、永存的。愿神大大的祝福你。